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关于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庆祝耶稣的死里复活。那么逾越节呢，是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有关系的。过后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然后他升天，他们重生了，门徒重生。当我们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新造人被诞生了，是一个新族类，新族类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那么，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经文中我们读到，不只是关于得救的。有些人以为说，哦，得救就是神给你第二次机会，他们以为啊，得救就是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啊，同样旧有的生命中努力做得更好。不是的，我们重生的时候，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造的人呢、不是一个旧人呢、不是同样的旧的生命，我们有新生命，我们被造成为一个新人了嘛，更不是什么道德重启，不是一种重启。有人把德就看作一种属灵的恢复出厂设计，好像一切被清零，却仍然保留着同样的本性。不是，也不是，更加不是一种承诺。还有人认为得救只是一个真诚的决定，立志从此更加的努力，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不是，也不是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呢，很多人误解了，人家以为说得救就是以上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对我们成为一个新造人呢，不完全明白到底意味什么。阿们。并不是对旧生命的改良，是一个全新生命的创造。所以这门课是很重要的。下来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就是一种新的族类啊，旧事已经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变成新的了，变成新就是变成新，没有什么旧的，旧的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什么旧，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魂呢，我们的情感呢，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身体啊，这些都是旧。但是在我灵里，我们的灵是新的。如果你不明白，也不把人的三重性分开来啊，人的三重性就是灵与魂与体。如果你不明白人的三重性，不把他们正确的分开来，灵与魂与体哦，你就不会明白这个经文所说的。阿们。也就是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神迹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们的身上了。我们领受的最伟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灵里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了。所以这节经文不是诗意的语言，这节经文并不是一种比喻、属灵的向往或者鼓励性的表达，它乃是一个法律性与属灵性的宣告，对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本体真实状态的陈述，全新的，全新的，对新现实的宣告。这里新造人这个新的意思，它的希腊文就是 kainos， 意思就是全然不同的一类，是一种新的存在秩序，不是翻新，不是修补，而是在本质上类别上彻底成为新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阿们，完全新的，彻底成为新的了。很多年前呢，当我们办学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们的学校教导，他说，哎呀，可是他总是会问我了，在教之前他问我了。所以这个人他说，罗马书说到我们与基督同埋、所以我们跟耶稣一起下地狱才能够重生。我说你最好不要在我的学校教这种、不对的、因为那个旧的灵已经失去了，并不是说那个旧的灵、下地狱才能够重生。不，你看耶稣的灵，耶稣下地狱他也被复活，耶稣他不需要重生，耶稣的灵是从天而来的，他在这个地上活了三十多年、然后他下了阴间三天，同样的灵、被复活了，完美的灵被复活了，他的灵是完美的，去到地狱，然后他复活的时候仍然是同样的一个灵了。至于我们，我们需要重生，我们的灵需要重生，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这个旧的灵已经过去没有了。所以到底新造的人的含义是 什么？意思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前所未有的。所以新造的人并不是对原有生命的修整或者翻新，而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存在里边，一种全新的属灵生命，源于神而生的，是来自于神的，神就是源头。还有一个全新的次序啊，神不是在修补那个旧人，改善那个罪性，或者让肉体变得更好，他是除去旧的，创造新的，一个承载神生命本质的灵人。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新生命活出来的，我们就是活出这个新生命，从里面活出这个新生命。所以我会解释什么叫做从里面活出来。阿们，我们是承载着神的生命的，这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灵啊，是从神而来的，是有神的属性的，是承载着神的同在的。我们被诞生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也就是天父的大家庭啊，也就是说是出于主耶稣的。这个指的是灵人，我们的灵人有神的属性，甚至比亚当夏娃当时还要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新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很关键的。阿们，明白新造的人代表什么真正的意义，是开启一切的关键。这不是关于改良的语言，而是关于起源的语言，就是说从哪里而来的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啊。中国啊，很喜欢讲什么原罪，是不是？原罪，原罪就是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已经传给我，这个不对的，不正确的。阿们。因为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真理，他们不明白这个是圣经话语的教导真理。阿们。在这里甚至也有一些教会在这里也在教什么原罪，然后讲到原罪，他们就会想到祖宗的咒诅了。我的祖宗不把财富传给我，而是把他的咒诅传给我，哪里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教导是很重要哈。旧人的终结，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是比喻性的说法。我们的旧人怎样与他同钉啊？你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根本都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还没有存在，都不在这个地上。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重生许多许多许多年后，我们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旧的灵已经没了。圣经说旧的已经过了，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那个旧的灵人，那个旧人，旧的是已经过了，旧的是指的就是那个旧的灵人已经没有了。阿们，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里的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到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同钉，这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你在不在格格他在耶路撒冷外面，你在那里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在那里吗？当时不啊，因为那个十字架代表死亡嘛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已经过去。阿们。所以注意，注意这个时态，不是将要被钉啊，不是将要被钉，也不是应该被钉，而是已经被钉，已经被钉了，是一个过去时，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已经成就的了，救人不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而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了了结。所以这意味什么呢？你过去那属罪的身份没有了，没有了，不再是你的身份了。但是如果你不更新你的思想，那这个经文不是在讲你的思想，因为基督徒的思想也有可能仍然是错的啊。这里指的是你的新人，你不再有一个属罪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灵人，你不是你的魂，你也不是你的身体，你是完全的彻底的被改变了，全新的，过去不再拥有定义你的法律权柄。阿们。过去不再拥有定义你的法律权柄，旧性情对新人的生命不再具有任何的管辖权。所以如果你一直活在定罪中啊，就是等于活在谎言中咯。所以有些基督徒还在想那些谎言，在思想中一直谎言谎言谎言。所以定罪啊是谎言的，如果你说出来 你说定罪的话，你其实是在把魔鬼的谎言给说了出来了，用语言表达了出来了，这个是很糟糕的。阿们。谎言、定罪、控告，当你说出这些，就是在释放魔鬼的能力，因为这个是从魔鬼来嘛。你要怎样管好你的身体？ Amen。 是啊，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呢，很多信徒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之所以持续，并不是因为就性情得胜，而是因为他们仍在打一场已经得胜的仗。他想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以前不好，现在我尽量要做一个更好的版本的我了。不是的，那个旧的人已经不在了，已经没有了，旧的灵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在管理神已经除去的东西，在与一个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的本性进行谈判。你说牧师啊，为什么我仍然做一些过去曾经做过的事？因为这个世界啊是堕落的，这个魔鬼的权势仍然在这里，所以他一直想要拉扯我们嘛。如果你屈服于你就做了，但是这个不是你的真身份的，你是从神生的，你是从天而生的，所以从神而生的是新生命的源头。 Amen， 新造的人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借着人的努力，你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做一个新造的人，你从你的母腹中妈妈把你生出来啊，你的灵与魂是来自于神的啊。当你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天呢，你重生在母腹中啊，神把那个灵与魂吹进你的里面。可是你重生的时候啊，重生的时候他把一个新的灵啊吹进你的里面，但是那个魂呢仍然是旧的。阿们。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说哈，就是信他名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阿们。所以不能够借着人的努力、意志力、情感、决心或宗教操练所塑造的，他是从神而生的，而这彻底改变了他的本性、源头与身份。你的源头已经改变，你看呢、我们的灵与魂，刚才我说了，在母腹中是从神来的。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人成为新的，就是有神的生命啊，在我们的灵里啊，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啊。这个不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真相、属灵的真实。你的身份已经改变啊，你重生了，从神生，你就是天父的儿女了。所以你不可以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上是不是跟你讲了，有一个人呢，他全身都是纹身的，可是他已经重生了。重生了以后，那个身体不是他嘛，他的灵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嘛。所以本质上你不可以说我还是一个罪人，你乃是出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的，这是关于你是谁最根本的事实。所以新的身份不是新的行为哦，在基督徒生活中一个代价极高的错误，就是把行为的改变放在身份启示之前。宗教总是本位导致，要求人在对自我善未更新的认知中去活出改变了的行为。所以宗教总是对你诸般要求啊，宗教会跟你说你要改变你的行为，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啊，要表现得更好，然后神才会喜悦你。就是说你要通过你自己的持续的顺服神来获取一个身份啊，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的。不的，不可以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来的，肯定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做不到的。你的魂呢会，你可能会对自己说我不是个很好的父母，肯定的，你肯定有犯过错的，肯定有做错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孩子重生了一旦他们重生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是谁，他们就会胜过一切的所有的包袱了，情感包袱。一旦你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任何人如果知道他是谁在基督里的身份呢，不应该要有那种自卑感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包袱，总是跟人家比较说我不够好我长得不够好我的表现不够好，这个是你的肉体。Amen。 所以总是比较，或者说从肉体来看自己，从肉体的角度来看自己。 Amen。 不是。 Amen。 我不够好你要找出你的长处，就是知道自己在哪个方面有优势。有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他长得不好看，但是他在高尔夫的这个领域很棒的。哎呀，我的父母比不上你的父母我们的家庭背景不能够比较。感谢主。但是福音却说什么呢？福音却说什么呢？现在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你要从这个新的身份活出。你以为你的兄弟比你好吗？不得，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些方面你比你的兄弟还要优秀。 所以不可以比较，要 找自己的位置，找着自己的潜能，然后在那个方面发展更卓越了。李光耀以前呢跟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他说以前新加坡、很多人呢、都是从广州来的那些渔夫、现在新加坡不是做得很好吗？对吧？我们的祖宗从哪里来的？他们以前都是从福建、广州啦、渔夫、移民过来的。以前很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所以一旦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是谁、你就会从这个身份活出来，从这个身份活出来、Amen, 你就能够行使你的权柄，所以身份被建立，转化变得自然，身份被建立，顺服变得轻神。你一旦知道你是谁、顺服神变得很自然很容易，然后身份被建立，权柄自然显明，所以是一个神圣的交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我是公义的。从这个新的属性活出你的生命，从你的真人真身份活出这个属性。你不是试图想要做一个公义的人，你已经是一个公义的人了。阿们。不是想要做更好的、更圣洁的、更公义的、神啊，用你的爱来浇灌我吧、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哦，神啊，用你的爱来浇灌我吧。不，我们已经有了满满了，神的爱满满在了我们的灵里面，问题是在我们的魂，我们的魂呢、所以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一场深刻的神圣交换已经发生。这不是象征性的，不是仪式性的，而是在属灵上真实，在法律上有效的事实。凡属你的都归在基督身上，凡属基督的都归在你身上。阿们。他已经把一切的属灵祝福已经赐给了我们了，已经在天上了，只是我们要知道怎样让这些转化为现实。所以不要祷告说神啊祝福我，所以甘天心说他没有祷告神啊你祝福我，你乃要祷告你有启示性的认识、启示性的知识，这样你才会索取、这些已经赐给你的了的祝福转化为现实嘛。阿们。有些人他们总是祷告求安全求安全，你有没有听过，曾不曾听过我祷告求保护啊？耶稣是那扇门还不够吗？还要求保护吗？当然我们要有智慧了、就算在职场上我们要有智慧。现在你跑去中东不是很智慧哦，无缘无故我干嘛要跑去中东？现在当前的这种局势，飞机可能不会出事，但是可能会卡在那边呢，回不来，是不是啊？那神圣的交换，罪被交换为他的义，阿门。死亡被交换为他的生命，软弱被交换为他的能力，身份被交换为他的身份。你的罪他的义，你的死亡他的生命，你的软弱他的能力，你的身份他的身份。所以每一个交换都是完全且永久的。所以新造的人与权柄，神创造这个新造人、在你里面成为了一个新造人，好让你可以行使你的权柄、这个是原来给了人的这个权柄的，给了亚当夏娃的。如果你不治理、魔鬼就会在你生命治你。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看到这个起初的设计、人被创造是为着要去治理的，作为神的代表，作为神的管家，管理这个权柄。可是他堕落的时候就失去了权柄，最使这权柄被打断，与神的能力隔绝、人交出自己的治理权，把他移交给了撒旦，也失去了与神生命的连接。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充满邪，很多邪的作为，打仗啊什么的，真的神无能为力，不能，因为这个地已经赐给了人、我们最好就是为国家祷告。基督他借着他的死力复活，拿回了这个权柄，权柄已经恢复了，借着死与复活、基督夺回了失去的一切，并使这一切向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敞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字用权柄，为什么呢？因为当亚当和夏娃被创造的时候，这个撒旦他是在第二层天，他想要影响他们。 现在主耶稣他已经夺回了这个权柄，已经赐给了教会，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权柄，所以这门课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新造权柄启动了、yeah. 我们有一个新的属性，我们有属神的生命，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的属性、不是以后才有一个新的身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权柄已经恢复了，我们可以用的。 Amen。 所以我们的新的身份是什么呢？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又是什么呢？就是被造为新的，被造为义的，有完全的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哈利路亚，完全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还有他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也在了我的灵里面的。所以以弗所书啊，保罗说为你们祷告，好让你们有这个启示的灵，智慧的灵，好让你知道这像我们这些信的人呢，他的能力啊，这个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已经在了我们的里面了。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怎样释放这个能力呢？怎样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为着我们身体的益处，为着这个新生的这个益处来释放这个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能力呢？约翰在他的三书说呢，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在一切的事情之上啊，你兴盛了，而且身体健壮了，就如你的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听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让我们在属灵上可以兴盛。属灵上精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持续的来接受领受真理啊，不是领受错误的教导。阿们。很多新徒徒啊，他们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啊，是因为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有错误的认知，身份误认的问题啊。阿们。我们的身份，你知道你是谁，决定你活出怎样的一个生活。阿们。总是这样的，总是这样的。许多信徒活在远低于他们在基督里产业的层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而是因为身份的误认。你对自己是谁的认知必然决定你如何生活，如何祷告，以及你在权柄中行走的程度。很多信徒说、我只是一个，我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不不不、我是软弱的，我是不配的。你是神的儿子，与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你是不配的吗？你是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你是不配的吗？我在挣扎，我在挣扎努力活得对。不要挣扎了，你已经被造为义的了，你就活出这个义人的生活嘛。我的过去使我不合格，你的过去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旧的已经过了，旧事已经过了。阿们。那么圣经的宣告是什么呢？说你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造人呢、你是神的义啊！你要对自己说，我是神的义，我不是自义啊，不是自义啊，是在基督里的义哦。我有他的义。 Amen。 你是从神生的，你在基督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呢，这些不是鼓励我们的口号，这是事实真相。 Amen。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有自卑感呢？对自己有一个很低的评估、他们觉得不配，不够格。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宣告自己在基督里是谁，他们的身份。 Amen。 那么同时你也要现实一点了，你说牧师、是不是我宣告我就成为了读书啊，就是全校读第一的？你是不是那个料？你也要现实一点啦，但不代表说，你看了很多名校的，他们的可能考第一啊，可是在生活中他们是失败的。你是不是要排第一名，读书读第一名，可是你的生活一败涂地的？还是说你虽然不是一个、排第一的学生考第一名啊，可是你的生活不是失败的，是兴盛的？所以只要身份搞错了，权柄就不会彰显，因为你觉得不够格，你觉得自卑嘛，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嘛，你没有自信吗？如果你感到自卑，你就不会用权柄的。那些欺负你的人、你都不敢去直面他们的，因为你不够自信嘛。然后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身份不是附带的，它是根基来的。 Amen。这个是很重要的根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你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觉醒于你真实的身份，转化始于启示、你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当你知道你是从神生的，你不再惧怕了，我不怕死，你就真的惧怕没有一席之地的了。 Amen。 有些父母、他们九十多岁你还 要让他们动手术经历这些痛苦，反正他们已经重生了嘛，九十多岁，我才不会让他去动手术，让他回天家嘛，他九十多岁了嘛，为什么不让他回天家呢？与耶稣一起嘛，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的身份没有启示，对天堂没有启示。因为如果你对天堂有启示、啊、你不会祷告让你的九十多岁的父母、做手术，然后、搞不好他们动手术，手术不成功，他们又受苦了啊。所以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惧怕就会失去立足之地了。阿们。你现在知道你是重生的，你有神的完美的爱在你的里面，完美的爱会把一切的惧怕驱走的，赶走的、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呢，定罪感也会消失了。一个人被定罪，有定罪感，自我控告，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第一节说到，那在基督里是没有定罪的，知道你自己是谁，你的身份，罪疚的重担也被挪去，控告者的声音也被止息，权柄开始运作、一旦你知道你的身份、你就会从你的地位中流出来这个权柄。因为当你自我控告，你定罪，你不会用你的权柄的、身份清晰了，权柄就自然而然的持续的运行了。所以一旦没有自信不用权柄，然后又惧怕，你会做错误的决定了，很容易做错的决定了、因为你不用权柄，你也会做错的决定。有一个礼拜我讲到关于那个自然界的奥秘跟你讲到古德温的故事那个主日学监督的那个事情说到那个橄榄不是断了，那个橄榄是因为磨损了无论你怎样用权柄，那个橄榄还是会断的。为什么？这个是在自然界中的一个奥秘。为什么牧师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打从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一切都变成了堕落了，变质的了，包括我们的这个肉体阿们，我们的这个身体会老化。所以干净性弟兄他告诉我们他的耳朵不是听得很清楚他带助听器，你看为那些癌症的人祷告他们好了，可是他说我自己带一个助听器。你知道伊丽莎他秃头为什么？这个是自然界的。干净性86岁回天家，现在我妈妈96岁还活着，同样也是带着助听器如果你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不为他祷告，这个不是医治的需要，不需要医治，没有什么好医治，因为他的身体老化，因为这个不是疾病嘛，对不对这个是大先知为什么要带这个？他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嘛，对不对？阿们。他需要一些辅助嘛，他耳朵听得不大清楚，听力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助听器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凭感觉的，不要凭感觉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一切后续的根基，首先就是你的身份，你在基督里是谁；第二就是你的地位，你的地位，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有什么身份；然后权柄，你的权柄与功用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基权柄会显得遥不可及，能力会显得不稳定，属灵生命会像无尽的挣扎，一直挣扎挣扎挣扎，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一旦你知道，你就明白权柄了，你就明白权柄了，有了这个根基呢，权柄从身份流出，能力从地位中流出，治理从启示中流出，你要有启示，会有这个启示。所以这个真理，这个真相新造人的真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其实在一个信徒的生活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真理特别是这个新造人的这个实际，这个真理并不是众多教义中的一个，它乃是一切建造的根基信徒生命中关于属灵权柄国度运作以及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从这里流出的。阿们。所以你不是正在变新，你已经是新的，旧事已过变成新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告诉我们的，你不是被你的过去所 定义，不是被你的软弱所限制，被旧有的身份所捆绑，不是一个努力做得更好的一个罪人，你乃是从神生，在基督里被造成新，借着神圣的交换成为义，为着掌权的被创造。阿们，你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阿们，让你用你的权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阿们，新造的人是信徒权柄的起点，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从这里流出，这不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终点，而是一个需要被觉醒并活出来的现实，从今天开始。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关键要点我们来看，第一，所以我们要让这些真理成为你神学的根基，并改变你每日在基督里的行走方式，每一点都是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新造的人的完整画图。旧恩是创造，不是改良。神不是修补旧的本性，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从神生命而生的全新的属灵存在。旧的人已经死了，已经过去了。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刚刚读到的，特意使用过去式，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项已经完成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身份先于行为，你不是靠行为进入新的身份，你是从新的身份活出更新的行为。福音彻底颠倒了宗教的次序，是的，从你的这个新身份活出你的生命。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福音真的是颠倒了宗教的次序了，你是义的，你是圣洁的。阿们，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的，你有完全的神的爱在你的里面的，在你的灵里面的，你是有忍耐的，你是恒久的，你是有爱的，你是平安的，你是恒久忍耐。那你活出来吧，活出来吧。阿们。问题是人的魂啊，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意志啊，他们的思想啊，常常会卡住他们，挡住他们了。可是你已经有了神的属性在你的里面了呀。阿们，因为你是在他里面的，从这个身份这个位置活出来，不要试图努力行在爱中。不，你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你有忍耐在你的里面。阿们。你有所有的灵人的果子都在你的里面了，完全的在你的灵里。阿们。啊，从那里活出来，从那里活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光明之子，你是与基督做的父的有变，你是有一个未来的，他对你有一个计划的。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哦，他的前途好像比我光明。不，不要比较的。你瞧了十年或二十年后，你不要跟人家比较的。感谢主。还有关键要点，所以还有的就是权柄内建于新的身份之中。治理权不是赚来的，也不是后来才加上的，它是在基督里被恢复的，并且已经内植在新造之人的身份里。你对魔鬼邪灵有权柄，你甚至对天使有权柄，因为你可以奉耶稣的名字差遣他们。阿们。启示开始转化，对你在基督里真实身份的觉醒是持续，是自然的，由圣灵引导之转化的起点。阿们。所以活出你已经是谁啊？你的身份，你已经是一个新的人。所以新造的人不是一个远远欣赏的神学概念，而是一个需要被完全活出来的现实。教会不需要更多努力挣扎的信徒，教会需要是被唤醒的儿女，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站立在基督所成就的事实上，并行走在那从身份自然流出的权柄中。如何做？我们要研读，我们去学习，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有关于我们在基督的身份。还有你要宣告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自己吧，还要持续这样做。还有的就是你要活出来，在每一个决定中都是你是谁的真理出发，而不是你曾经是谁的记忆出发。你可能失败过，但是你不是一个失败的人。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天父，阿们。哦，感谢天父，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在基督里的属灵真相，阿们。在基督里的真相。